有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话说天凉好个秋，登高赏枫叶，冬日暖阳照，饮茶赏雪梅。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对于那些有关节炎慢性病痛的朋友们来说，秋冬两季是最痛苦难安的季节。潮湿寒冷的天气容易引起肌肉收缩，关节僵硬，身体筋骨疼痛，关节炎发作，从而影响生活的作息与品质。在气候的变化下，天气越冷，关节越痛。关节疾病被定义为头号致残性疾病，它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病了。近年来已呈现年轻化的趋势，那些久坐少动、不注意生活方式的朋友们，自然就成为了关节疾病的高危人群。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邀请到亚美医师协会痛症复健科的医学博士贺静华医生，由他为广大民众朋友们科普介绍关节类疾病，如何在秋冬两季做好关节保养、治疗、缓解病痛。愿这清秋冬日两季，你我都能够安好无恙。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痛症复健科医学博士贺静华医生。贺静华医生拥有美国复健科特考文凭、美国疼痛科特考文凭、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学位，在 SUNY Downstate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完成住院医训练，在 UMDNG 完成疼痛管理专科训练，目前是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师。贺静华医生主理的私人诊所专治颈肩痛、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痛、肩周炎、网球肘、高尔夫球肘、腰腿痛、四肢麻痹等顽固性痛症，提供最新生物再生医学技术，让患者利用自体来治疗劣根性或难以治愈的疼痛。贺静华医生主理的私人诊所具体地址在法拉盛王子街37-12号七 D 座，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886-8826，718-886-8826。
近30年来，第一保健致力于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如要了解我们的医疗保健计划能如何帮助您，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提供。
贺医生你好。
何琳你好。
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我们要共同关注的呢，是我们人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就是膝关节。我们身边啊，经常听到有老年朋友呢在絮叨啊，就说哎，人老啊，腿脚不中用了，就觉得膝关节不是那么的灵活了。对于膝关节，它究竟老化或者退化，我们在医学领域里是怎么来定义它的呢？
那我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这个叫关节退化的一个概念。
好的，
膝关节是身体上最吃重的一个关节，它也是运动活动中能保持你的身体活动力最重要的一个关节。如果膝关节有退化老化呢，如果行走困难，这样你整个身体运动都减少了，整个身体素质会下降，这时呢心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那我先介绍一下退化性关节炎呢，这个病人常常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会让病人照个片子，最后跟病人解释说你是关节有点退化了。那什么意思呢？关节表面是一种软骨，如果软骨呢有磨损了，这时候就会叫有退化了。软骨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朋友，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它没有神经的支配，所以有了足够的软骨，那你就不知道痛的。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有跑啊、跳啊、跑楼梯啊，都不觉得怎么痛。那它为什么年龄大了走楼梯就困难了呢？那就是因为软骨有磨损了，它变薄了。膝关节我们最年轻的时候呢，大部分平均每个人都有1厘米厚，这个软骨都有1厘米厚，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会磨损，会变薄。如果它变得过于薄了呢，那旁边的骨头受到刺激，那骨头是很敏感的，它久而久之呢会产生骨刺。如果有了骨刺的形成，关节软骨有了磨损，这就要退化性关节炎了。我刚才说软骨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它没有神经支配，它不知道痛的， 第二是它没有血运，没有血管供应，就是我们吃的什么东西呢是补养不了它。
哦，
它的营养呢是从关节腔里面关节液吸收，通过跟关节液来接触来吸收的。所以我们保养软骨的时候呢，就是要很注意，要减少它的磨损，它一旦磨损它不会再长回来。
哦，所以说很多人说人老先老腿，包括呢很多一些老年人一到冬天或者是阴雨连绵的这样的时间，就会出现腿比较疼痛，而且严重的时候就影响自己走路。那我们常说这是老寒腿，老寒腿，那是不是所有的关节发生了一些病变都是和天气有关呢？或者是它退化了之后，天气影响之后它就特别的敏感？
是人老先老腿，这是有一定道理。这种先老腿一般也是指膝关节，因为天冷的时候呢温度低，膝关节周围的肌肉会比较紧张，它周围的韧带呀它都会紧，它肌肉紧以后呢关节压力会升高，这样会增加膝关节的摩擦，也是讲我刚才讲那个软骨增加了摩擦力，这样就会容易产生软骨的磨损，造成呢疼痛。如果产生了骨刺呢，特别是有到了一定年龄呢，它关节已经有一定的退化了，这时候我们平时天热的时候呢并没有感觉，而天冷的时候呢关节压力高了，这个力量呢是从软骨已经传到骨头上了，这时候会产生一些疼痛。所以天冷的时候呢一般已经有了这种退化条件，在这个退化的基础上那它可能会产生疼痛的。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软骨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因为它是保护着我们的膝关节，那么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软骨呢？
对，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哈，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呢也都不注意，软骨呢它本身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它一旦有了磨损它自己不会再生长回来，所以我们平时任何一个增加关节压力的动作呢都会增加这个磨损，比如说我们跑楼梯呀、喜欢蹲着干活啊，磨损会容易增加。所以我们建议呢平时关节已经有了不舒服了，天冷了已经关节有点痛了，那这时候尽量要少跑楼梯，少跪着，因为跪着也是增加关节的这种压力。还有一种那个不好的习惯呢，就是坐那个矮的小板凳，因为你坐小板凳的时候呢板凳比较低，这时候关节压力也会高，因为膝关节有过度屈曲。对，还有就是喜欢翘二郎腿的人也不好，因为翘二郎腿的时候呢骨盆会有点倾斜，膝关节表面髌骨呢可能会有点偏出它正常的槽里面，会增这样会增加摩擦力。所以有不好的习惯人呢就是要小心，他会增加软骨的磨损，对，早的产生这种退化性关节炎。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小细节我们大家是要去注意的，减少贺医生所提到的这些动作的发生啊，也是可以起到一个保护和预防的作用的。
是的。
那贺医生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或者说这群人他有什么样的特点，他比较容易发生像软骨损伤呀或者是膝关节受损，比如说男女的比例啊，年龄段啊等等。
对，这个提的问题也很好。一般女性的骨性关节发生率比较高，它是男性的一倍。那哪些原因就是会容易比较产生关节炎呢？一个当然最主要的是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膝关节软骨的磨损这样退化呢会增多，所以年龄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这个因素我们是不可抗拒的。我们所能改变的因素呢，第一个是体重，肥胖的人呢。比较容易产生退化性关节炎，因为它这关节吃的压力比较高，这时候会增加磨损。还有一种呢，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改变，就是过度的运动，不适当的运动，就是过劳的这个比如说劳动啊，这个假设建筑工人呢、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呢，上下楼梯都拎着比较重的东西，这时候也会增加磨损。就是过度运动、过度的劳累，也可以造成软骨退化的这种进度。另外一个就是遗传因素，假如说爸爸妈妈呢就是关节退化的比较早，这也会受一定的影响。就是我们能改善的条件呢，就是一个是自己的体重和自己适当的这种合理的运动，这种运动不要在损伤关节的基础上，比如说跑不平的这种路啊，都会增加软骨的磨损机会。
那贺医生，可能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讲，大家毕竟没有专门去学过医学，难免在普通民众当中就会存在一些疑惑或者困惑。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症状出现了之后，我们必须要去看医生呢？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急速的向下蹲，会听到膝盖会有啪啪作响，或者有些人就觉得哎，我偶尔就是天凉它会痛一下，或者有些人就觉得好像我就如果说运动量比较大，它会出现就是腿部不舒服。那究竟什么样的一种症状给我们普通的民众带来预警，就说这时候你应该去看医生了？
OK， 这也是很好的问题。我是觉得就是你走平路的时候，一般呢膝关节摩擦力比较小，一般不太容易造成疼痛。如果你走平路都已经有点痛了，那说明关节压力高了，里面可能关节是不是有积液了。因为关节里面还有一种解剖成分叫滑膜，当关节滑膜发炎的时候，这时候呢关节会有点肿胀，会有点压力高，所以走平路就有点痛了。这时候要有个预警，哦，那我关节力是不是有炎症了。因为现在我们疼痛科呢，都是好一点的诊所都是有一种专门能看关节的 B 超看一眼啊，就知道里面有没有积液了，就不用去跑外面去照片子啊。另外呢，如果说你哎，我走平快可以，但我走楼梯我就痛。如果上楼的时候呢，这时候因为上楼的时候呢膝关节要屈曲，或者是下楼的时候也是膝关节要屈曲，这时候加上身体的重量，这时候有疼痛呢，那说明你关节的有摩擦了，就是软骨已经薄到一定程度了，加上体重加上摩擦，就是产生疼痛了。本来是因为软骨你够厚度的时候呢，如果只是走楼梯不应该有疼痛的。如果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应该要看医生，看到底你软骨要薄多少了，是不是应该假如说打点骨胶原呢，是减少磨损，增加营养，增加润滑的。这属于因为它是预防作用，这个还是要找专科医生还是看一下。
像刚才我提到的这种天一凉就会觉得哎呀我膝盖有点疼，这时候脑海当中不仅就脑补起说曾经爸爸妈妈说你看不穿秋裤你到了有了年纪之后你就会出现老寒腿。膝关节的疾病它会是动出来的吗？
应该是不是会动出来的，因为我们假如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可能都没有问题，因为这时候软骨够厚度。如果到一定年龄有一定的退化了，这时候如果天气再加上温度降低呢，肌肉的压力比较大，筋膜的压力也是紧张，如果这时候有痛了呢，这时候觉得是跟温度有关系了。也平时应该如果你够健康，你平时运动的并且有适当的运动，并不用说比其他的部位要增加更多的保暖。我也想起来有的病人就经常来找我，我要开护膝是因为我要冬天来了我要保暖。其实护膝呢不是用来给保暖作用的，护膝主要的作用是它是增加稳定性。对，如果总是有一个外援帮助你，长期来说呢会影响膝关节这些韧带的这种能力吧。就说它你总用有一个外援的保护，韧带久而久之它退化的可能会更快，它会自己会没有力量。我并不建议大家有事没事都带一个护膝。
好的，又长知识了。那贺医生，我们说到骨关节炎，它可能会造成他的膝盖不同的一些表现，是吗？
对，它呢，第一个当然首先表现是痛，第二呢，它是感觉到有点肿了，水肿。因为膝关节前面都有两个叫棘眼，这个棘眼呢，它是跟关节腔和外面交通的一个地方，一摸到那个膝眼本来是软软的，这时候呢，它会有鼓出了一点。这时候就是关节压力高了，就是说里面可能是有积液了，那这时候是一种水肿的表现。再一个就是有点僵，早晨起来本来就是可以马上下床就可以走，那你如果有退化这种成分的，那或者是有点水肿的时候，你膝关节觉得有点僵僵的，说我要活动一下，这样才能走起来才会方便一点，这是它主要的早期的表现。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早期的表现，那么对于像骨关节炎呀、膝关节痛啊、此类的疾病，那如果说咱们按照它的不同的程度来划分的话，就比较早期的是哪几种疾病，那么到中期或者说比较严重的它会是怎么样的，您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吗？
它这个关节炎呢也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但它这个呢它划分呢得是医生看了一个是看了你的病人，再看了你照的片。关节炎呢大部分病人首先是表现在关节内侧的一个疼痛，因为关节分三个腔，内侧、前侧、外侧，它内侧呢是软骨最容易磨损的， 所以我们退化性骨性关节炎呢，大部分首先第一个症状呢有疼痛，经常是表现在靠内侧的地方，这时候软骨内侧有磨损。如果看了你片子之后呢，啊，说它内侧跟前面这个腔都软骨都有磨损了，这种叫中度的关节炎。
嗯，
还有外侧，如果外侧的软骨有磨损了，也长骨刺了，这时候叫重症关节炎了。有的从解剖学上看 X 光呢，还看那个就是骨刺的大小来分它的轻中重程度。但我们对不同的时期治疗呢，也会采取不同的方法。所以预防最关键。预防呢，一个是从我们自己本身的角度上，像刚才讲了，少跑楼梯啊，少蹲呐、啊，减少软骨的磨损。再一个从医生的角度呢，他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就是说打骨胶原。我们中国这个亚裔的朋友呢，都比较喜欢这个骨胶原，因为它是一个营养液，没有任何副作用。红蓝卡的病人呢，这种65岁以上的呢，保险大部分是包费用的。但是像你刚才开场白说也讲过，说现在这个关节炎也有年轻化的趋势，因为我们现在一个是过度的运动、过度的劳动呢，造成软骨呢早期的磨损，所以好多就是比较壮年，好比说还不到50岁啊，这时候也好多人就开始已经打骨胶原了，因为骨胶原它是预防作用，就是说还是如果有磨损了，还是早期越早越好。
嗯嗯。好的，刚才提到了它不同的程度，它会有不同的分类的方法，这此类疾病。那么您所提到的这个打骨质胶原，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一个治疗的环节了。那现在不同程度的骨关节类疾病，它的一些治疗方案有哪些呢？
嗯嗯，您谈到了那个骨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的治疗的问题。早期呢，关节有一点磨损的时候呢，就是会产生一种叫无菌性炎症，会产生一点积液啊，这是我们。首先还是建议病人吃点那个消肿止痛的药，就是减少这种水肿。再一个就是可以教病人怎么做一些运动，也可以呢到诊所去做物理治疗。
嗯
物理治疗呢一般分主动跟被动。主动呢中国人比较喜欢的这些电疗啊、热敷啊、这种推拿呀，是把肌肉放松，减少关节的压力。主动的呢一般是教病人怎么做一些锻炼，再就是有一种的拉筋，把这个关节周围的筋拉松以后，关节的压力会适当降低。再一个呢就是要提高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教病人做一些动作，怎么提高股四头肌。如果股四头肌的力量比较好呢，膝关节会比较稳定，会减少这种磨损，避免它进一步发展。我们诊所常常现在呢病人一来了，当都是有关节炎急性发作了，所谓的急性发作就是关节积液了。
嗯，
我们 B 超看一眼，有关节里面有水肿了，有积液。
对，
如果这种急性期呢，我们一般还是如果积液比较多，会抽出来适当的积液，再打消炎的针，把炎症提前控制住，完了再做一些物理治疗啊，再教病人做一些运动。
嗯，
如果炎症急性炎症控制了，下一步呢，我们。医生所能帮忙的呢，就是说这打骨胶原是一般是在这个 B 超引导之下，因为骨胶原呢一定要打到准确的位置，打到关节腔里面，这样才会有效。因为骨胶原它是一种营养液，是从小机关子里提炼出来的一种跟关节液非常相似的一种营养液。因为我前面讲过说软骨呢它没有血液供应，有些人说我吃每天我都吃骨胶原，这个在科学上是没有太多道理，因为吃的东西呢没有办法通过血液循环到达软骨来营养它。
对，
软骨的营养呢是通过跟关节液的接触，我们是就是把这种骨胶原打到关节腔里面，正通过跟软骨的接触来增加它营养，增加软骨这种关节的润滑，对，减少它磨损，就起到这个预防作用。就是让你剩余的软骨呢，假如说病人来看的时候他软骨可能已经磨损到只剩下2/3了，那我们将这三分之二的软骨能用到供酒，这个就是打骨胶原的作用。
比如说抽关节内的积液，还有呢打骨胶原。如果说像非常非常严重了，可能都已经影响到了行走，那这时候有医生会提出说病人是否是需要来置换人工关节了。作为病人来讲，他理性的判断的话应该要从哪几个方面来做呢？
嗯嗯， 对，这个手术呢是最后一关了，因为如果关节炎造成的疼痛造成的这种关节的损伤呢，如果真的要手术，还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在关节里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叫膝关节置换，要把这些损伤的软骨切掉，扣上金属帽，这种叫 total knee replacement， 就是说它要整个叫全膝关节置换，
嗯，
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手术，并且它手术术后恢复的比较慢，因为术后要做功能锻炼，这个功能锻炼的时间还比较长，因为手术刀口比较大，水肿时间比较长，功能锻炼的时候呢会比较辛苦。刚才你说就是哪些情况可能一定要去做，假如我们打了骨胶原呢也没有用，并且它也是因为刚才有讲过膝关节关节炎分轻度、中度、重度，
对，
重度的关节炎的时候已经不适合打骨胶原了，因为有些病人来了诊所之后说为什么我打了骨胶原都没有效啊，我都打了好几年了，
嗯，
有那么几种情况呢骨胶原是不会有效，一个说它是关节炎急性发作里面有积液，
嗯，
说要把这个，因为骨胶原它是一种营养的东西，把营养的东西拿到有发炎的关节里，这它也不会吸收的，所以这时候效果不好。
嗯，
那个就是说重症了，这个关节炎到一定程度，三个腔都有，骨刺大到一定程度，或者是它重的已经软骨磨的都有点漏了，
嗯，
就是已经漏到骨头了，那这时候你怎么保养它，怎么预防，那都没有用了。
对，
这个时候呢，它的症状呢，一个说病人每走一步都有点寸步难，就是没有软骨的保护了，这时候应该做手术了。那个有一种叫夜间痛，他说晚上膝关节呢疼痛，一般都是我们体重压上去的时候，关节有屈曲的时候，站立行走走楼梯的时候，这时候才有痛。如果说哎我躺着都比较痛了，就是躺着睡觉的时候，膝关节的姿势也很关键，不能过度屈曲，如果屈曲太多了呢，它本来有磨损了，这时候又增加压力，这时候不会痛。如果我膝关节只是屈曲20-30度，动作没有过激的这种屈曲，晚上在躺在床上还是疼痛，嗯，这时候可以考虑要做手术了，要去外科医生 consult 去看一下是不是要做全膝关节置换术。现在也有一种新的方法是半膝关节置换术，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说那病人有的时候我中到重度我还是不想做手术，因为手术毕竟是一个比较大的创伤，比较紧张害怕，再一个有的病人比较年龄比较年轻，刚刚60出头，因为这个 total knee replacement 它那个金属那个假体呢就是也有一定的寿命，不是说我换上以后就是永远这辈子都再不用管了，它也有它的寿命，所以一般病人都建议它能拖到70岁啊，因为假体现在以前呢是用10几年，可能现在最好的听说也有能用到20年的，所以我们就60岁的病人呢，哎呀，人的现在寿命都在延长，
对，
所以能建立往后拖还是往后拖一下。现在另外一个方法呢，就叫 PRP， 就是打血小板生长因子。刚才我讲过说，软骨一旦损伤，它不能修复的。但现在科学呢，新的一门科学叫自然医学，它的原理呢是，它是血小板生长因子呢，它能够激活体内的干细胞，干细胞我们好多人都听说过，因为它可以复制其他的组织，我们听说可能都可以复制其另外一个克隆另外一个人，就这种科研都有出来过，所以呢软骨呢它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让它再生，所以现在呢一种新的方法叫干细胞注射，就把自己体内的干细胞提存出来再打到关节腔里面，比较简单的呢是血小板生长因子，就是把血抽出来，
嗯，
再通过提纯提炼，特殊的一种那个设备，把血小板生长因子又从自己的血里提炼出来，促进软骨的一些修复，让膝关节腔内的这个韧带呀、胶质啊更加强大。这个就是说骨胶原没有用了之后，我们还可以选用这个叫 PRP 血小板生长因子疗法。
嗯，
就是不想手术的病人，或者是说想推迟手术的病人，这都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案。
嗯嗯嗯，刚才我们谈到了整个的一些治疗方面的这个话题。那贺医生，我们其实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可能对于他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性的误区，在这里也想借助这个机会来请教一下贺医生，来给大家呢给出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答案。那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可能就会 有这样的疑问，他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这个运动过程当中，膝关节容易突然扭伤，这时候到底是该热敷还是该冷敷呢？
如果是急性的一个扭伤，不管我们打球啊，或者是走路没有小心呢、踩到那个东西，突然造成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痛，这时候还是用凉敷的。我们老年人常常有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这个突然受伤以后都回家热敷啊，这个是比较错误的概念。因为有损伤的时候呢，这时候一些毛血管会有破裂的，如果这时候你用热敷呢，会扩张毛血管，这时候会造成局部的一个出血，就是你肿的会越来越厉害了。肿的原因呢，就是破裂的毛血管扩张了又出血了。凉敷的好处呢，是让血管收缩了，这时候血管就不出血了，那你就可以避免这种水肿肿胀，愈后的恢复呢会好得多。
好的好的。另外也有些民众有这样的疑问啊，平常比较喜欢，尤其刚刚过去这个夏，比如说喝啤酒啊，有的时候吃些海鲜啊，就会发生关节肿痛的这种情况，但是不吃这些东西不喝这些东西了，它又不痛了，那这个是该忍着还是该去看医生呢？
如果每次喝啤酒了吃海鲜了那关节都肿，它最主要的表现有是大脚趾那里有肿，第二是最常见的部位就是膝关节肿，这时候要看医生了。有一种病英文叫 gout， 是痛风，对，痛风就是体内的血里的尿酸高了，通过吃这些高尿酸的食物呢，像你说刚才喝酒啊，海鲜啊，吃豆腐啊，豆类的，它都是高尿酸类的食物，如果本身呢尿高尿酸代谢的不好，它就会这种尿酸会产生结晶，会沉积在关节里面，造成这个滑膜发炎，会产生很多的水。就是如果突然痛了，急性的突然的痛，我也没受伤也没什么，只是因为这几天吃的东西有点改变，关节肿了。这时候好多的原因都是这个 gout 这种急性病变，这时候还要看医生。如果有液体呢，抽出来打了消炎的针，基本急性期就过去了。这时候下一步呢可以抽血啊，看血尿酸是不是高，那个是确诊的标准。
好的。那么在我们今天有限的时间最后，我们还特别想要请贺医生给我们广大的民众再来科普介绍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很好的来保护自己的膝关节，让这个冬季健健康康的，想去到任何自己愿意去的地方，那么想去拜访自己愿意见到的朋友等等，因为有一副好的关节实在是太重要了。
没错，你说的非常对，关节对我们身体的保养啊，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至关重要，没有好的膝关节就是没有好的心肺功能，因为你心肺功能得不到锻炼呢，这样呢就是整个的身体素质会下降。开始的时候我讲过，就是最主要还是预防了，当然就是减轻体重是最关键，是这种运动劳动呢都不要造成关节过度的屈曲，如果关节膝关节过度的屈曲，这时候它会增加软骨的磨损，会产生这个长时期来说会产生骨性关节炎。那就是我们平时比较注意的呢，就假如说家里有楼梯，那一定要走，那怎么办？这时候呢，其实这个走楼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成分在里面。假如说你关节很好很健康没问题，正常走。如果关节已经不好了，那这时候如何走楼梯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层面，这样可以既增加你的走楼梯，既增加你的腿部的力量，又能减少磨损。对，这样我这个怎么去走这一句话两句话还不是很说得很清楚。
对，
我们做干活工作在家里做家务活的时候，能不蹲就不要蹲着。如果实在这个那在地板上我一定要这个位置比较低，那怎么办呢？就是跪着也比蹲着强，因为跪着的时候呢，争取那个假设地板上放一个比较稍微软一点的垫儿啊，就喜欢减少膝关节的这种压力。跪着的时候呢，是膝关这你身体的重量主要放在前面有个胫骨上面的。膝关节的压力并不是100%那么没有蹲着的时候那么高，因为你蹲着的时候呢，是你髌骨完全顶到你那个前面的关节腔里，顶到股骨上了。那个时候是压力最高的。对，再一个就平时那些小的习惯了，有的人在家里常常坐一些小板凳啊，
对，
尽量减少。
那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运动，虽然说我们可能三言两语没有办法特别清晰的给大家描述，但针对于像关节不好的就不能运动了吗？有没有一些好的运动项目可以推荐给他们呢？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其实运动很关键，因为我们膝关节不好了，好多人就会运动量减少，这时候你运动的越少，楼梯又不敢走又不敢蹲，这时候股四头肌呢长期来说那就慢慢就萎缩了，这时候对关节更不好。所以我们自己要找的一些这个运动的方法，又不能增加关节的压力，同时又能增加股四头肌的力量。假如年龄比较大的人呢，可以就是坐在椅子上，就把膝关节呢伸直，脚呢往上翘，这时候股四头肌是紧张的发力的，可以持续10秒15秒，这是一个保持，至少不让这个股四头肌去萎缩，因为股四头肌越好呢，膝关节会越稳定，这时候软骨呢磨损会越少。这是一个方法。另外呢，如果觉得自己还有点力量，还有一个方法叫蹲墙，就是把后背呢放到墙上。像年轻的人呢，他们通过蹲一蹲，就膝关节屈曲90度。那我们年龄长的人呢，就不要蹲取那么多度数。假如说蹲到你膝关节不觉得有压力为止，假如说你可以蹲一般少于45度，软骨就是基本上磨损没有什么磨损。你可以蹲到20-30度也可以，蹲到你觉得我这膝关节有点压力的不舒服，这时候你要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呢，是怎么放松呢？就是好比说你要放松右腿的时候呢，你左腿可以适当踩一个稍微有点高度，有一点点高度的地方，这样可以把腿甩一下，用腿的重量呢以胯关节为中心来回前后10秒20秒，这时候呢可以放松你的肌肉，就也可以减轻膝关节的张力，就是让你的肌肉放松了，又减轻膝关节的压力了。对，还有呢，如果家里有那种脚踏车呀、自行车那种 station， 你可以骑自行车。这时候呢，因为你的重量是放到座位上了，这时候膝关节的压力会比较低，用力呢不能过猛，突然用力这种不好。就是你缓慢的呢，这慢的蹬自行车，这时候也会增加这个膝关节这股四头肌的力量。注意的是呢，就是你座位和脚蹬子呢要有一定的距离，和座位的距离越近，这时候你膝关节屈曲的越多，这样越不好。那要把座位和脚蹬的地方呢，这是要有一定的距离。减少膝关节的屈曲，减少这个关节软骨的磨损。条件再好一点呢，也可以游泳，因为游泳这时候呢对膝关节没有什么压力，这时候也是一个增加肌肉的方法，还可以增加那个心肺的功能。
好的，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那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我们也希望呢普通的民众能够收获到更多的保护自己膝关节的有效的方法。也非常感谢柯金华医生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纽约健康365节目的访问，非常感谢您告诉我们这么多实用的好方法，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次谢谢您。
客气了，谢谢何琳。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近30年来，第一保健致力于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如要了解我们的医疗保健计划能如何帮助您，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提供。